去往前做工以前，你看见说神所要做的就是激发神儿女的良心，让他们起来在主面前清心如水，也让他们为着神儿女的性命向主举手祷告。那么什么时候，弟兄姊妹，当我们真的向主举手的时候，求你观看见你像谁这样行，当你下面这样向主清心如水的时候，你看见说神的拯救就来了。那不止这样，到了最后的时候，你看见第一句最末了一句，他说我所摇弄所养育的婴孩仇敌都杀尽了。那这个时候呢，神就开他的眼睛，给他看见仇敌的可恶，给他看见哈曼的真面目。那个仇敌当然是指着我们的肉体来说的，因着我们的肉体，因着我们彼此相咬相吞，结果呢仇敌都杀尽了，所有我们的婴孩下一代就被整个肉体扼杀了。今天我们没有下一代，原因在什么地方呢？是因为我们仇敌的缘故。所以这就像第一章的末了一样，里面个良心再被主激动，再被主光照，然后就看见哈曼那个仇人，那个恶人原来就是哈曼自己，那个敌人就是哈曼。所以求主怜悯我们，让我们看见，我们要承认今天我们到了一败涂地的情景，那都是因为我们肉体的缘故。所以不要责备别人，我们要在主面前清心如水，而且我们要为着众儿女，神的众儿女向主举手祷告。我想这是我们拯救的路，千万不要说我们外面的衣服换一换就可以，不行的，换换衣服不可以，要换朝代才可以，要让圣灵来掌权才可以。弟兄姊妹，个人的罪神不轻易的放过，团体的罪神也不轻易放过。大卫是合乎神心意的人，但是他手流人的血太多的缘故，所以你看见大卫可以预备神殿的材料，但是真的把殿盖起来，神要兴起别人。所以弟兄姊妹，让主怜悯我们，你我不要以为说我们错了，结果我们随随便便说我们改过来了，我们不对付那个罪，现在神可以重新利用我们。主可能会重新用我们，如果我们伏在神大能的手下，真的自卑的话，有一天神也许叫我们升高。但是我怕许多时候因着我们身上手上的血太多的缘故，我们伤了太多的弟兄的姊妹，我们断送了太多年轻人的前途。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我要看见一件事，虽然你有心是向着主，但是也许真正的要把圣殿盖起来是另外一个人，不是我们，我们不是那么重要，是在神怜悯底下，我们才被主怜悯，为他做荣耀的见证。如果今天我们不悔改，如果我们在主面前不清心如水，如果不让圣灵来显明我们的罪恶，我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可能继续的骄傲，我们可能继续的放肆，我们可能继续的狂妄。而今天所有神的儿女面前所听见我们说的话都是我们狂妄的话，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把整个神的见证就完全代表错了。所以为了这个缘故，我亲爱的弟兄姊妹，但愿我们读耶利米哀歌的时候要读到我们的身上来，读到我们的深处，让我们看见这一张书是为着我们每一个人的。所以愿圣灵在我们深处做稀奇的做他荣耀的工作，真是能够听见耶利米的劝告。耶利米的劝告就是谁的劝告呢？就是圣灵的劝告。所以圣灵说，西安的城墙啊，愿你流泪如何，只有当神的教会流泪如何，而且当神的教会眼中的同人流泪不止，而且在神面前清心如水，而能向主举手祷告的时候，弟兄姊妹，感谢主，那个时候圣灵会给我们看见。今天很快的第一代已经过去了，你会发现神仍旧赦免，神仍旧怜悯，但是呢， 我们所摇弄所养育的婴孩，仇敌都杀尽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这就是我们今天的光景。这就是为什么许多时候我们有负担，为着主年轻的一代，但是你觉得好像是那样的艰难，是那样的不容易。原因在什么地方呢？因为背后需要有够多流泪的祷告，需要有够多清心如水的祷告。这是属灵的征战，这不是一个运动。没有一个人凭着他的本事，凭着他的知识，凭着他的话语的供应能把人带进来，不可能。弟兄姊妹，因为我们的裂口有多大呢？像海一样的大。如果这样的话，我们只有哭嚎；如果这样的话，我们只有说哀哉；我们只能唱哀歌。我们要说我们是办不到，我们不可能办到。但是我们拒绝散布失败主义。我们知道说，有一天70年到的时候，神要把我们带回到耶路撒冷。70年是什么日子呢？就是我们天然的生命被带到尽头的时候。70年是什么日子呢？是当世界的记忆力慢慢衰退的时候。70年是什么日子呢？70年就是在你我没有想到的时候，神在巴比伦暗中预备了一些的器皿，像以斯拉一样，也像尼希米一样。弟兄姊妹，你我都放弃了，你我都做生意了。你知道以色列人他们到了巴比伦学会做生意，他们不再做农夫了，他们都做生意了，他们都发达了。你没有想到在这样的光景底下，神能够兴起有人像尼希米那样，有人像耶利米，像以斯拉呀，他们看神的殿根本就没有看见过。弟兄姊妹，所以你千万不要说只有我们懂得教会的真理，不要忘记了，有一天你会看见有一般神的儿女们，他们看见的比我们更透亮，他们就像尼希米，就像以斯拉一样。我们愿意不愿意为着这些以斯拉和尼希米在主面前祷告，为着他们的性命向主举手祷告？我相信这是今天唯一的路，没有第二条路。只有这样，我们相信说主能够再次把我们带回到耶路撒冷。所以求主怜悯我们，70年是不能避免的。因为这就提醒我们，我们在座没有一个人有资格凭着我们天然的能力在2年之内促成什么。所有凭着群众的心理，凭着群众的运动，根据某些心理上的邓定律所要完成的，2年之内能完成的，那是可以是一个工作，但是不是神的恢复。神的恢复一定要70年的。如果有人告诉你说2年就可以回来的，你我要小心。让我们记得，如果是出于神的工作，2年就告诉我们什么呢？告诉我们非对付罪不可。不是嘴巴叉叉说没有犯过罪，或者我改了就可以了，没有那么简单。弟兄姊妹，因为什么呢？因为这是关于神的见证。你看见说当那个丈夫在那里对不起他的先生或妻子，另外不忠实的时候，你看见说在这个时候，你看见整个的形象已经破坏了。所以要挽回那个形象，一定神自己做的事。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为什么如果当我们这个团体的形象被破坏了以后，你就看见说神可能要兴起别人来。神，这就是为什么今天我们不能够很快的就是说我们就是，因为别人的记忆还清楚得很，别人还记得你本来在哪里聚会的，别人还知道你从哪里跑到哪里，跑到哪里，别人那个账算得清清楚楚的。还有我们真的有没有认这个罪呢？我们有没有认这个？我们真的在主面有没有承认我们是失败的呢？弟兄姊妹，只有真的这样的时候，主能才重新能够把我们从灰尘里面拣选起来。所以我们相信说耶利米哀歌实在对我们太重要了。求主借着这些话来对我们每一个人的心说话。让我们低头祷告。主啊，我们知道这些话是难的，因为这些话应该安慰我们，但是有的时候不能安慰我们，因为我们的肉体不羡慕这样的安慰。 我们的肉体不愿意人家告诉我们说我们的裂口像大海一样，但是我们的主，今天我们愿意站在圣灵的这一边，我们愿圣灵来显明我们的罪，但愿我们和你站在一边，定这些罪是罪。我们要承认我们是破坏了神儿女的见证，我们要承认说我们是祸首，我们要承认说我们常常伤害了神的儿女们。所以我们的主，我们在这里仰望，在你面前披麻蒙灰，但愿你借着这些话让我们在你面前有回头的亮光。主啊，如果你愿意的话，让我们真是能够流泪如何，让我们眼中的同人真是泪流不止，真是愿意在你面前清心如水。我们的主，我们愿意向你举手祷告，一直到耶路撒冷成为可赞美的地方。我们的主，我们感谢你，个人的罪你没有容忍，团体教会的罪你也没有容忍，你一直要对待我们，到一直到一个地步我们在你面前悔改为止。主若怜悯我们，我还能够再次被你举起来，这一辈子 被你放在你的手中，好让你更多的使用我们。听我们的祷告，把感谢赞美都归给你。另一面，我们也向你告诉你说，所有我们摇弄的婴孩，养育的婴孩，仇敌都杀尽了。我们的主，我们仰望你，因着我们的肉体我们看不见下一代的时候，我们说主，我们向你呼吁，我们向着这些性命向你举手祷告。我们的主，我们求你在这些日子做你自己的工作。为了这个缘故，我们求你在这些日子里面，借着我们的祷告，借着我们在里面的哀求，你能带进一些年轻人来，为着你自己荣耀的见证。为了这个缘故，我们特别求你纪念要来的青年圣经讲座。我们的主，我们所求的不是为着我们，乃是为着你在这个时代的见证。我们的主，为着这个缘故，我们在里面后悔，我们在里面祷告，我们在里面认罪。如果因着我们的失败，叫你许多人不能够亲近你，许多人不能带到你的面前，我们要承认这是极大属灵的难处。我们的主，我们求你在我们中间兴起够多的祷告来，让我们借着这些祷告把许多人带到你的面前。我们的主，我们求你，我们求你在这些年间复兴你的作为。为了这个缘故，我们仰望你，在这些日子里面不让我们轻易的过去，但是这些日子是我们流泪的日子，也是征战的日子，好让有一天我们看见耶路撒冷成为可赞美的地方。你听我们的祷告，把赞美爱戴都归给你，靠主耶稣基督可爱的名。
四章，我想我念给弟兄姊妹们听就可以了，因为听见的关系，所以不一定要勉强读它。第四章，耶利米哀歌第四章，我读给弟兄姊妹听。第一节：黄金何其失光，纯金何其变色，圣所的石头倒在各市口上。西安宝贵的种子好比金晶，现在何竟算为窑匠手所做的瓦瓶。野狗尚且把奶乳哺其子，我民的妇人倒成为残忍，好像旷野的鸵鸟一般。吃奶孩子的舌头因干渴贴住上他，孩童求饼无人拨给他，素来吃美好食物的现今在街上变为孤寒，素来卧朱红褥子的现今躺卧粪堆。都因我众民的罪孽比索多玛的罪还大，索多玛虽然无人加手于他，还是转眼之间被清除。西安的贵胄素来比雪纯净，比奶更白，他们的身体比红宝玉更红，像光润的蓝宝石一样。现在他们的面貌比煤炭更黑，以致在街上无人认识。他们的皮肤紧贴骨头，枯干如同槁木，饿死的不如被刀杀的，因为这是缺了田间的土产，就身体衰弱，渐渐消灭。慈心的妇人，当我众民被毁灭的时候，亲手煮自己的儿女作为食物。耶和华发怒，成就他所定的，道出他的烈怒，在西安使火着起，烧毁西安的根基。地上的君王和世上的居民都不信敌人和仇敌能进耶路撒冷的城门，这都因他先知的罪恶和祭司的罪孽。他们在城中流了异人的血，他们在街上
如瞎子乱走，又被血玷污，以致人不能摸他们的衣服。人向他们喊着说：不洁净的，躲开，躲开，不要挨近我。他们逃走漂流的时候，列国中有人说：他们不可仍在这里寄居。耶和华发怒，将他们分散，不再眷顾他们。人不重看祭司，也不厚待长老。我们仰望人来帮助，以致眼目失明，还是枉然。我们所盼望的，竟盼望一个不能救人的国。整仇敌追赶我们的脚步，像打猎的，以致我们不至不敢在自己的街上行走。我们的结局临近，我们的日子满足，我们的结局来到了。追赶我们的比空中的鹰更快，他们在山上追逼我们，在旷野埋伏等候我们。耶和华的受膏者好比我们鼻中的气，在他们的坑中被捉住。我们曾论到他说：我们必在他印下，在列国中存活。住乌斯地的以东民呢，只管欢喜快乐，苦悲也必传到你那里，你必喝醉以致漏体。西安的民呢，你罪孽的刑罚受足了，耶和华必不使你再被掳去。以东的民呢，他必追讨你的罪孽，显露你的罪恶。这就是耶利米哀歌全部第四章。我们低头再有一点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你的灵在哪里，哪里就要得着自由。但愿今天早晨我们不受外面任何的限制，让我们仍旧一再来到你的脚前下拜。愿你的话真像以往一样那样的发光，照亮每一句。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说，主，我们把这一章，就是耶利米哀歌第四章，放在你的手里。主，但愿这一卷书，这一章书，对我们不再是封闭的书，因着你圣灵光照耀的缘故，让我们能够明白，也能听见你的声音。主，特别当我们在脚前，在施恩座前与你相会的时候，但愿我们真是能够明白你的旨意。正当我们要对你说话的时候，但愿我们就能够听见你在施恩宝座中间对我们所说的每一句的话。我们的主，我们仰望你，在今天早晨，主，借着这些话再一次的紧紧的掌握我们，让我们被你握在你的手中，好让我们真是成为你手中的工作。主，也能够答应你的呼召。主，在我们剩余的年日，但愿我们真是能够被你使用。主，我们相信你留我们在地上并非白占地图，乃是为了成就你无比荣耀的工作。所以我们的主，我们恭敬等候在你的面前，你听我们的祷告。但愿你对借着耶利米哀歌的信息，主，真是对我们每一个人说话，也是能对众教会说。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可爱的名。我们今天早晨要继续我们前几个主日所交通的。我们知道我们最近一连串是在读耶利米哀歌，今天我们特别来看第四章。那么弟兄姊妹都知道我们跳过了第三章，这个原因是这样，因为我们说过耶利米哀歌虽然是以色列历史里面非常惨痛的一段历史留下来的一个记录。我们知道有人告诉我们说，耶利米大概就是在那个哥哥他山下的一个洞里面，当他看见山洞里面，当他看见整个耶路撒冷城被烧毁的时候，那么天上降下来的火在他骨头里面烧，结果他就写了耶利米的哀歌。当然这段故事是说到以色列的子民在地上有一段惨痛的历史，但是怎么样能把它翻成新约，如何用在神属天子民的身上呢？我们知道说这里的哀歌，这里的光景应该也是说到神教会的光景。耶利米，真耶利米乃是我们的主，他哭耶路撒冷，也就是耶利米哀歌这里所给我们看见。当然我们知道关于我们的主如何哭耶路撒冷在新约里面有记载，但是就是预表来说，就是旧约来说，如果我们要知道我们的主如何哭耶路撒冷，那就是耶利米哀歌给我们看见。因为耶利米哀歌严格简单的说就是耶利米哭耶路撒冷。那么真耶利米如何哭耶路撒冷呢？那么真耶利米我们都知道是我们的主，那么耶路撒冷到底代表什么呢？我们已经看见过了， 因为耶利米哀歌是用那个是用第一个字第一句来做它的书名，而第一个字第一句在原文里面就是怎么了，或者何进，中文翻作何进。那么何进这个字呢，一共用了三次，第一次呢是第一章，第二次第二章，第三次是第四章。那么这里呢就讲到耶路撒冷荒凉的情形，败落的光景。那从这个三个角度，我们就能明白圣灵如何借助一幅图画来告诉我们耶路撒冷到底它所代表的是什么。那么第一章我们已经看见过，特别给我们看见耶路撒冷城，而那座城用新约的话来说，特别是指着神的见证来说，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主说你们是世上的光，城造在山上是要给人看见，而那座城所有犹太人都知道指着耶路撒冷说的，那个光是指着见证，所以整个耶路撒冷城是代表见证。那这个很清楚是耶利米哀歌第一章所给我们看见的，指着外面神的见证的荒凉，那个见证当然是看得见。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要问一个问题，说在神的儿女荒凉的时候，是不是我们的主当初为我们的祷告就不能够蒙神垂听呢？我们许多时候我们的祷告主不听我们，但是神儿子的祷告神非听不可。所以我们知道在这个时间里面，我们的主在他临终的时候的祷告神一定要垂听的。而那个祷告什么呢？那个祷告不光是指着神的儿女中间有合一的实质来说的，而特别是指着外面有那个荣耀的见证来说的。而那个见证简单明白到一个地步，连一个不信主的人，他们不需要有异象就能看见，说因做这些神的儿女合而为一的缘故，结果世界就能够猜神是猜了神是猜了他的独生子来到地上。意思就是说，这样叫整个基督的福音就产生了一种无比的冲击力，而能够这个福音的果效能够更深的深入到整个的世界。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因着这个缘故，我们知道说这个外面的见证是一定看得见的，否则就谈不到见证。合一今天不需要合一今天不需要我们来做的，因为圣经告诉我们合一我们都是有的。但什么叫做见证呢？见证就是我们应该竭力保守圣灵的那个合一，那个合一是外面看得见的，那么那个就是耶路撒冷所代表的那个荣美的城，那个华美的城。特别每年三次的时候，当以色列男丁聚在耶路撒冷的时候，那个合一荣耀的光景，那叫所有四围的列国看见了，他们都要胆战心惊的，因为他们看见这些人许多人像一个人一样。那这是见证，这是第一章。第二章我们主就给我们看见为什么外面见证荒凉呢？有一个原因，因为里面内容失去了，属灵内容和属灵的实际失去了。而那个属灵内容和实际是什么呢？那就是殿所代表的。那我们知道圣经里面每次讲的神的殿都是指着神的同在来说，而我们记得第二章圣灵特别用脚凳来形容神的同在，神的宝座在天上，但他愿意把恩典施给我们，所以呢他的同在一直延伸到地上，结果在约柜的上面有施恩的宝座，而约柜就称为神的脚凳。那这个很明显是指着神的同在说的，因为就在这个约柜上面，就在我们夫妇在主脚前的时候，我们就能够明白神的旨意，我们就能够听见神的声音。那么弟兄姊妹，让我们清楚，今天如果我们看见神的教会的见证荒凉了，那个原因在什么地方呢？就是因为神的荣耀退去了，退回到天上去，像以西结所说的，结果呢你看见神就收回了他的同在。那这个可以说是为什么整个神儿女今天光景一边普遍荒凉的光景，因为最要紧的是里面同在失去了，神的同在失去了，那个实质没有了，所以外面就显出一种光景，那就是第一章所显出的。 因着里面弟兄姊妹不能相爱的缘故，结果外面显出来的光景就像社会里面相摇相吞的光景一样。那因着这个缘故，弟兄姊妹，你看见今天我们见证就失去了能力。这是我们的主为什么哭耶路撒冷，他哭耶路撒冷外面的见证的荒凉，他哭耶路撒冷因为里面主同在的实质和实际已经失去了。所以弟兄姊妹，但愿主怜悯我们，叫我们不要争。许多东西我们可以争对了，但是很可能主的同在失去了。所以有一件事如果非争不可的话，我们一定要争神的同在，无论如何什么代价都可以出，但是呢不能够失去主的同在。而这就告诉我们说，许多时候什么都可以得罪，但是神的同在是不能被得罪。神的同在一被得罪，神是非常非常神是非常非常敏锐的神。那因着我们的主不忠心，结果就像以西结的图画一样，你知道说神的荣耀就渐渐的就褪去。那么今天早晨呢，我们继续要看的就是第三方面。那这里特别用了第三次讲的何进，那第一次第一章第二章，那第三章这很明显给我们看见耶路撒冷到底它包括哪几方面。那今天早晨很清楚的我们看到第四章，那么第四章一开始的时候他说，黄金何其失光，纯金何其变色，圣所的石头倒在各市口上。那这里特别讲到金子，他说黄金为什么失去它的光泽，然后纯金为什么变了颜色。如果这个金子是纯粹的，怎么会变了颜色？那么这个何进为何怎么，我们知道这就是耶利米哀歌的书名，也就是整个耶利米哀歌的主题，也是圣灵的叹息，也就是为什么我们的真耶利米今天哭耶路撒冷的原因。如果今天我们借着雅各的天梯爬到天上，问我们的主说，你如果真的哭耶路撒冷，为什么哭耶路撒冷？我想最直接的第一章第二章跟第四章，这里就给我们看见圣灵如何我们的主如何哭耶路撒冷。特别是当和以往的光景相比的时候，好像一个家庭，这个家本来是非常的非常的蒙福的，结果呢到了后来，特别到了晚年的时候，父母感到一种萧条，感到一种凄凉，就特别看见儿女因着彼此相争，因着彼此不容忍，结果四散的情形。那弟兄姊妹，这个可以说就能够代表我们的主在耶利米哀歌这里所有的感觉。那第四章呢，我们很清楚给我们看见说的黄金变了，黄金失去了光泽，还有纯金变了颜色。一面这里说的光，一面这里说到色。那么到底什么叫黄金，什么叫金金？第二节圣灵马上就解释，所以这个不需要让我们来猜测。好比金金，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当前面讲到黄金失去光泽，讲到纯金失去颜色的时候，那你要问说这个黄金、这个纯金是指着什么来说呢？下面立刻就是说，锡安宝贵的种子好比金金。为什么失去颜色呢？因为本来是金子，现在变成瓦器。那么，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可以说是这个圣灵在这里所给我们看见第四章最要紧的一点，所以这一点我们一定要把它抓住了。那么这里特别注意的有一个句话，就是锡安宝贵的种子。我们知道圣经里面每次我们读圣经，锡安常常指着耶路撒冷，耶路撒冷也常常指着锡安，圣经常常用锡安来代表整个的耶路撒冷。但如果我们没有错的话，你如果读圣经的话，严格说来呀，这个锡安或者这样说，如果我们要真的要用什么东西来代表耶路撒冷的话，你会发现耶路撒冷有三座山是非常重要的。一座是摩利亚山，那就是圣殿所在的地方。如果今天你到耶路撒冷去，你就会发现在一个很高的像大合场，一个很大很平坦的合场上面， 刚好现在有了是回教寺的庙，回教的寺在那个地方。但是在这个山呢，我们知道都是叫做那个是耶利是摩利亚山。那么普通我们说到了耶和华的山，严格说来应该是指着神的殿所在的那座山，应该是指着摩利亚山来说。如果我们就是地理来说，那是很清楚是一块很高很高的地方。那么如果今天你到耶路撒冷去观光的话，你会发现呢，这个锡安山呢就在摩利亚山上。所以如果你说你要上耶和华的山，那两个意思应该是相同的，意思就是说上摩利亚山和上锡安山是一回事，完全是一件事。那原因在什么地方呢？我相信说这就是许多时候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不明白，因为很多地方圣经告诉我们说耶和华拣选了锡安，那那个锡安我们知道这个锡安是严格说是代表整个的耶路撒冷说的。那么弟兄姊妹，为什么锡安能够代表耶路撒冷呢？因为你如果读圣经的话，有新耶路撒冷这个词，但是你有没有新锡安这个词呢？没有的。你从来没有读到有一个地方说新锡安没有的，锡安永远没有旧的。但是呢，耶路撒冷会有陈旧的光景，而且我们知道有新耶路撒冷。所以就着属灵来说，锡安代表什么呢？锡安乃是代表神在耶路撒冷身上那个最高的旨意，所代表最高的旨意。所以弟兄姊妹，因着这个缘故呢，每次讲到锡安的时候总是讲到神旨意的最中心。结果神是用那个光景来代表耶路撒冷应该有的光景。所以这就是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特别是以弗所给我们看，有一天神的儿子要得着一个荣耀的教会。那么这个荣耀的教会用旧约的话来说，严格说来就是锡安所代表的。虽然我们今天的光景和荣耀教会的光景离咔嚓的很远，但是从神的旨意来说，从神最后所要达到的目的来说，神是用锡安来代表耶路撒冷。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就着历史来说，你看见许多时候锡安就是耶路撒冷，耶路撒冷就是锡安，但是你我还是要有一点分别的。就着神的旨意来说，锡安可以代表整个耶路撒冷，但是就是地理来说我们要稍微仔细一点。我相信就是因为许多时候我们把这两个混在一起的缘故，所以你知道就造成了一个笑话。这个笑话是什么呢？就是特别是从前在罗马的人，特别是在推亚推拉教会里面的人，他们读圣经的时候就慢慢把这两个混在一起了。结果呢，你就到，如果今天你到耶路撒冷去的话，你就会发现什么呢？你就会发现呢，这个锡安山在哪里呢？锡安山原来就在这个摩利亚山的旁边，那个靠近啊这个大卫坟墓的地方，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因为我们一到了那个地方，我记得我到了耶路撒冷的时候，他们向导的就带我们到这个锡安山去了。那我们还没有到圣殿，我记得我们就先上了锡安山了。那么等到我走那条路的时候啊，那次我很兴奋，我就告诉我自己说，圣经里不是有一句话吗？说是谁能够登耶和华的山。那么我心里就想了，我今天果真是登了耶和华的山，因为这个就是锡安山。所以呢，我真的到了锡安山的时候啊，我里面非常的快乐，因为我总觉得我总到了圣经所说的那个神的山，就是所谓的锡安山。那么到了那里呢，我也到了去参观了一下那个大卫的坟墓，然后呢然后就刚好回过来的时候就经过一个修道院。那么修道院刚好有一个人呢，有一个修道士出来了，然后我就顺便的问他一句，我说这里是不是就是锡安山呢？他说不是，但是如果你去看那个旅游指南的话，他明明告诉你这就是锡安山。那么这个锡安山是明明就在这个地方的。那么我去问那个修道士的时候，他说锡安这里不是锡安山。那我就问他了，那如果不是锡安山的话，那么锡安山在什么地方呢？他说锡安山呢不是要往上看的，是要往下看的。那我说好，那请你指给我看呢，到底他在什么地方呢？我以为就在这个附近啊，大概稍微那个一点。结果呢，他就把我带到那个墙角，往很远很远的地方去。那么那个很远很远的，他说那个锡安呢就在那个山谷底下。
我说怎么可能西安会在山谷底下？明明圣经告诉我们说，这个西安山呢，这个神要高举这个山呢，这个超过所有的山呢，那这个山应该是所有山里面最高的一个。他说不是。那我说这怎么可能的呢？他说啊，你看好了，这个圣经里面不是有希洛亚池子吗？他说希洛亚池子啊，你那个所在的地方啊，就应该是西安所在的地方。他说那个希洛亚池子那个希伯来文的西湾，但不是希洛亚，他说那个西湾呢，严格说来就是西安的变音。他说真正的西安山不是这里，真正的西安山呢，是你往下看的时候有一座很小很小的山，就是希洛亚池子那个地方。有时候我想西安，如果真的要翻，就那应该翻成西安池了，就是西安池所在的那个地方。而且你根据考古学呢，那里可以找到墙垣，那个他们叫做大卫的城。所以大卫的城呢，严格说来不是在西安山上，不是在摩利亚山上，是在摩利亚山往下看有一座很小很小的山，那么那里有一个叫那个叫做大卫的城，那个就是指着这个西安山说的。那我这个是我从来没有想到的，我以为说西安山一定是又高又大的山，结果不是的。后来他跟我解释说，他说这个山呢，他说你知道吗，这个主耶稣最后晚餐呢，他所在那个楼啊就有两个。他说现在你去参观那个楼不是真的楼，那是传说上的楼，或者说就是天主教所传说的楼。现在不要这样说，你光是要看这个主耶稣钉十字架啊，你到耶路撒冷若去观光，你特别是主耶稣钉十字架，哥哥他就有两个，一个在城里面，一个呢在城外，两个我都去了。那么特别到了城内的时候，那根本就是在一个大教堂，这个天主教大教堂的里面。那么他那一地方特别把它围起来了，那么他可以告诉你，这个就是主耶稣钉十字架的地方。然后你去的时候，他有一个洞啊，你这个手啊可以看到那个看到所谓这个十字架那个根基那个地方。那你叫所有啊，这个所有很这个虔诚的这个天主教徒呢，他们一定要把手探到那里面去，那么就总算是摸到主耶稣当初钉十字架的那个这个十字架的脚底下。但是弟兄姊妹，很稀奇，你到了耶路撒冷，你发现还有一个西安山，根本在城外。那么那个城外呢，就是在大概在大马士革的城外，那么那个是另外的一个这个哥哥塔。那么而且有人真的把我们带到那个大这个主耶稣这个从死里复活的大概的那一个坟墓，我们也看到。所以你就觉得很困难，到底哪一个是哪一个不是。那么现在要紧就是你一定要分清楚哪一个是传统的，就是传说上的，还有呢是哪一个是考古上的，意思就是真正是那个所在的地方。那我刚才所说的，连那个修道士都告诉我们说，那一个西安山啊是天主教的西安山，不是大卫的时候所在的西安山。那大卫所说，谁能够大卫所说的那个西安山，那个西安山呢不是指着那座山说的，乃是指着另外的一座从摩利亚山往下看靠近山谷一个很深很深的谷，但是比谷要高一点，那个小座的山呢才叫做西安山。所以弟兄姊妹，这是非常要紧的地方。那么这个要紧在什么地方呢？我刚才说过了，耶路撒冷主要是三座山，一座是摩利亚山，一座呢是西安山，还有一座就是橄榄山。那么不管是回教徒，不管是犹太教徒，不管是基督徒或者天主教徒，他们都相信弥赛亚要从橄榄山回来。这个不光是基督徒，连犹太教连回教徒都在里面，一定要从橄榄山回来。所以戴阳将军呢，把耶路撒冷拿下来以后，他就把面对着橄榄山那个金门，很大的个门，金门把它封死了。他说这个门呢，我们永远不开放，一直等到有一天弥赛亚回来的时候要从这个金门里面进来。所以我们知道说，犹太人、回教徒还有呢这个天主教徒，所有基督徒，他们都相信这个弥赛亚要从橄榄山回来。所以这个橄榄山是非常要紧的，对基督徒来讲，我们知道说这个橄榄山这一点我们非常清楚的。那么所以橄榄山呢，可以说是弥赛亚要回来的时候，要进到圣殿的时候， 我们知道是要从那里回来，这是第一点。那第二点呢，摩利亚山是神的殿所在的地方，因为我们知道摩利亚山呢本来就是什么，你若读这个旧约圣经的话，就是个合场，是阿尔拿亚老拿的合场。那么那个合场呢，是因为他要打麦的缘故，或者是要特别是要在那里这个怎么说不光是打麦啊，而且要扬麦，就是说他需要用这个一个很高的地方。那么等到晚风吹的时候啊，他打过麦以后呢，然后这个农夫啊就把所有的这个这个农作物就往天上扬，那么所有的糠呢就让晚风吹去。所以可以说呢，这个摩利亚山圣殿所在的根基啊，它本来是一个很大的合场，而那个合场实在是很大，而且是必须是平的才可以。所以一面呢它可以打麦，同时呢可以借着晚风的时候呢可以做那个，就像圣经所说的主耶稣要拿着簸箕啊舀羊进他的场，就是指那个意思来说。那要扬进那个场，你需要借着风才可以，所以我们这一定要在高的地方。那么特别晚风吹的时候，所以我们知道说摩利亚山呢几乎是耶路撒冷最高的地方，所以我们知道要到圣殿去啊，你知道要慢慢往上爬往上爬，所以这条路叫做上行的路。因着越爬越累，越爬越累，越爬越疲倦的缘故呢，所以大家就唱上行的诗，那就是诗篇里面的十五首上行的诗，就是他们一步一步来到神面前的时候，他们需要唱的那个诗。所以这个你就可以一接着要唱这些诗歌来鼓舞他们，你就知道这条路不容易走的。他越爬越高，越爬越高，越爬高，到了最高的时候呢，那就是摩利亚山，就是神的殿所在的地方，就是神的同在所在的地方。所以我们知道这个乃是摩利亚山。那么这个严格说来是第二章给我们看见的。但是个锡安山呢，我们知道说不是，严格说来锡安山并不是摩利亚山，是另外的一座山。那那座山是怎么回事，你读圣经你知道说是大卫宝座所在的地方。一个是殿，一个是宫，一个是神的殿，一个是王的宫。而那个王的宫所在的地方在圣经里面是用锡安来代表的。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那为什么要用锡安来代表耶路撒冷呢？因为你我都知道我们的主是坐在大卫的宝座上的，所以圣灵就用锡安来代表神对于耶路撒冷的旨意。我想这一点是非常要紧的。但是就着地理来说，我们知道说一个是指着摩利亚山圣殿所在的地方，一个是指着锡安山，就是大卫宝座所在的地方。那这个分别对我们来讲有很大的帮助，原因特别你读到这个耶利米哀歌的时候，你就会很清楚，不止神的同在，神的见证是耶路撒冷所包括的，其中还有一样东西，还有一个原则也是耶路撒冷所包括的。特别讲到耶路撒冷荒凉的时候，你我不能不讲到这一方面的荒凉。那这一方面是指着什么说的呢？那这一方面就是大卫的宝座所代表的。那大卫的宝座所代表的，用新天的话来说，乃是指着我们的主坐在他的宝座上来说的。所以每一次耶路撒冷在一个正常的光景的时候，那是指着大卫的宝座设立在他们中间的时候，用新约的话来说，就是指着基督的宝座在神的儿女中间来说，也就是指着基督的权柄，或者说圣灵的权柄，能够通行在他儿女中间的光景。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讲到教会的时候，一面我们要注意见证，一面我们要注意神的同在，但是我们更需要，我们也需要注意圣灵的权柄。如果没有圣灵的权柄，那么亲爱的弟兄姊妹，你就看见我们对于耶路撒冷的认识，我们就看，如果没有圣灵的权柄，我们知道这个教会的光景就不正常。人今天可以有外面，但是很可能失去里面主的同在，也很可能失去了圣灵的权柄。那么弟兄姊妹，那个权柄的荒凉，权柄的败落，权柄的失败，权柄的失职，你看见说就是在第四章所给我们看见的。那这一点我相信是非常非常要紧的。那么为什么是锡安 宝贵的种子呢？原因在这里，就是大卫的宝座是在西安。那么什么叫西安的种子呢？用属灵的话来说，特别用新约的话来说，就是那些所有愿意服在基督的王权之下，愿意让基督的宝座设立在他们心里，也设立在他们中间的这一班人，这一班人就成为什么呢？就成为西安宝贵的种子。所以我们知道，西安宝贵的种子，如果你把它翻成新约的话来说，就是所谓的得胜者来说的，就是所谓得胜者来说的。这些人可以说是教会中的精华。原因在什么地方呢？因为他们是西安宝贵的种子，他们愿意服在那个基督的权柄之下，服在圣灵的权柄之下。但是不要忘记了，所有服在圣灵的权柄之下，他们自自然然就流露基督的生命，同时也就流露基督的权柄。所以弟兄姊妹，这是件非常非常稀奇的事。权柄在地上是你争来的，是你夺来的，是你爬上去的，但是属灵的权柄不是争来的，属灵的权柄乃是看什么人他是伏在基督的权柄之下，自自然然在他身上就产生了属灵的权柄。所以弟兄姊妹，有一件事非常稀奇的，你我如果没有记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这个大卫的宝座是六个阶级上去的，意思就是说，如果所罗门呢、啊，如果要登上他的宝座，他要走几个阶梯呢？是六个。这个代表地上所有得到权柄的办法。你要用人的工作，因为我们这六是代表工作说的，虽然那是非常的不完全。但是呢，他只要往上爬，往上爬，你经过了六个阶梯，你就可以达到宝座。这个代表所有今天地上今天所讲的权柄，今天所有人要夺权争权，都是要一步一步的往上爬。你爬到了某一个地位，结果你就有了那个权柄。但是我们知道，我们的主告诉我们说，你们中间不可以这样，你们谁要最大的，意思就是你们谁要权柄，你必须是一个服侍人的人，你必须是个最小的。所以这里就给我们看见权柄的观念在圣经里面和在人的思想里面是完全不一样的。但是很可惜，今天人把地上的观念带到教会里面来，所以就产生了一些东西是教会所不应该有的，而是社会里面所常常有的。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要知道说，今天权柄，如果我们用新约保罗的话来说，权柄是造就人的，是培养神的儿女长大的，不是败坏人的。弟兄姊妹，今天如果神的儿女需要得造就，需要得帮助，我们看见教会应该充满圣灵的权柄。而圣灵的权柄是借着谁把它发表出来的呢？乃是借着西安宝贵的种子。因着这个缘故，肉体就不敢随便乱动，肉体就不敢随便制造噪音，肉体就不敢随便的放肆一点。原因在什么地方呢？就像当初彼得那个五旬节的时候的光景，你看见因着圣灵的权柄是那样明显的缘故，没有一个人敢欺哄圣灵。亚拿尼亚欺哄圣灵，结果你看就扑倒在使徒的面前。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使徒们当初真的在五旬节的时候被在五旬节的时候，你看见因着神的工作在他们身上，他们真是你知道真的不只是流露基督的生命，而且我们看见也流露基督的权柄。那么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很容易有一个错觉，我们以为说今天进到教会里面什么事都是民主的。弟兄姊妹，你要看见说，在教会里面不是人民做主，在教会里面是神做主的。所以在教会里面不是你做主，也不是我做主，不是你怎样我怎样。我是指在教会里面，在国家那是另外一件事，弟兄姊妹，那是另外一个问题。现在我们讲，你进到教会里面，你看见说不是你做主，也不是我做主，一定要有人做主的，没有人做主，什么都是乱的。 没有人做主。你看，你说你可以这样行，我也可以这样，那是什么呢？那可以说是这个是什么呢？那就是像十世纪的光景一样。那么弟兄姊妹，当圣灵真的掌权的时候，让我们记得是所有肉体受不了的时候，因为肉体一碰到这个他就受不了。所以弟兄姊妹，不是说教会是一个地方因着我们讲彼此相爱的缘故，因着我们讲主的同在的缘故，那么结果就失去了他次序了，没有的。如果主真同在，主真的从圣所里面出来，真的宝座是设立在西安的话，那么弟兄姊妹，这就像保罗所说的，凡事都是按着规规矩矩行。神是叫人安静，神不是叫人紊乱。那么亲爱的弟兄姊妹，因为这个缘故，我们就很清楚了，不是说现在我们把神儿女带到一种情形，好了，我们为着一些灵里面的自由，结果我们就违反了圣灵在他的教会里面所建立的秩序，或者说所有的旨意。那为了这个缘故，亲爱的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今天这个时候，许多时候你的感觉真是觉得像十世纪一样。原因在什么地方呢？原因就是权柄失去了，特别是代表的权柄。所谓代表的权柄，就是这里所说的锡安宝贵的种子，神是借助他们把那个圣灵的权柄流露出来，带出来的。而这个权柄是更多的造就他的儿女的。你想想看，一个小孩子如果他的观念里面母亲只有爱，一点的威严都没有的话，你知道说这个母亲是害了他儿子，这个母亲没有造就他。那个爱叫做溺爱，那个母亲的眼光里面一面有爱，但是另一面有威严。当他要碰电的时候，你知道他知道不可以的，当他要随便过马路的时候，他知道是不可以的。那这个权柄是培养这个孩子从无知的光景慢慢长大，这个权柄一定要有的。那么现在许多时候我们忽略了，我们以为说只要有主的同在就可以，只要我们在主面前喜乐就可以，随便弟兄姊妹怎样去发展。不要忘记了，今天如果我们这样对待我们身边的儿女，我们对不起他们。所以为了这个缘故，你我要知道说爱是最宝贝的东西，但是如果爱的不小心的话，爱就会伤害了我们所要帮助的人。所以为了这个缘故，我们知道说教会如神今天当耶路撒冷正常的光景的时候，你就看见有许多锡安宝贵的种子，他们不是争权夺利的人，他们都是洗弟兄们脚的，他们都是在所有的人中间是最小的，因为他们要做最小。就像保罗所说的，我是众圣徒中间最小的还要小。因着他们这样的服侍，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看见说他们就有最大的权柄。母亲为什么在儿子的眼中是最大的？特别是当他刚刚生下来，他不会帮助自己的时候，他全身最污秽的污染是谁在那里替他们料理的处理的呢？是他们的母亲。当他们的母亲这样做的时候，让我们记得他的母亲在儿子的面前是把自己化成微小再微小，微小到连一个婢女都不如的地步。你知道他做了一个工作是婢女不肯做的，你花了很多钱特别护士不肯做的，但是所有的母亲肯做。原因在什么地方呢？因为他做了最小的，当他儿女还不懂得的时候，他在他面前做了最小的，结果就成为他儿女最大的。所以这个时候母亲可以说不的，为着儿女的缘故，当他儿女问他可以去一个地方的时候，他可以说不。原因在什么地方呢？因为他要用他的权柄来服侍他的儿女。当然很可惜，今天做父母也是滥用我们的权柄。一面我们是爱儿女，但有的时候因着肉体的缘故，我们过分的运用了，所以慢慢的儿女们对于这个权柄观念就有了误会了，觉得有的时候特别是有很多这个从国外回来的年轻的这个，他们就不懂得在国内这种的情形，就是说你知道在国外这个有的时候这个做儿子都可以跟父亲搭搭肩的，但是在国内不行的。原因在什么地方呢？因为我们知道在国内，你看见儿女父母在儿女中间眼目中有他的权柄，那么就这一面来讲，从教育的观点来说， 你看见中国的孩子和犹太的孩子的确受了很多的保护，而你今天在美国那样放纵的一个情形，我们看见是儿女常常受了很大的亏损。所以这就是保罗所说的，权柄是为了造就，权柄不是为了败坏。如果这个做权柄的人的确是伏在主的权柄底下，你看见说能够照着主的话来教导他，不是什么事都是的。有的时候当你说不的时候，你的儿女不敢说第二句话，他知道说虽然这